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主要是在创世纪第二、第三章。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世纪是整个圣经的第一部，是整本66卷圣经的基础。它不但是旧约的基础，更加是新约的基础。根据 David Paulson 牧师他的资料说，新约圣经在引述创世纪的次数多过旧约。创世纪前6章在新约中多有详细的引述。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经历了3年的读经之旅。在这3年的读经之旅呢，我是一直跟着这个读经之旅，虽然慢得不得了，读了3年哈，但是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细细的读了，深刻的体会，所以呢就收获自己觉得比较大。然后呢，我有这个感动，既然你已经读过了，神也给你了点收获，那么你就应该在讲台上，如果有机会的话，把你的收获又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后。所以我今天就站在这里，先从创世纪开始。那么创世纪是一本讲起源的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罪的起源，救主的起源，选民的起源，等等等等。反正整本圣经的所有的东西的起源都在创世纪上，不可能多讲。今天的重点是讲罪的起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圣灵光照讲的人和听的人，明白为什么起初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而现在的世界一片混乱。让我们从心里明白使徒保罗所说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就成为义了，这样这句话的属灵意义，并且把这道理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及用在宣教工作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神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甚好，而且我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那就更是贴心，跟神贴心得很。那么怎么后来人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呢？啊，人怎么又和神隔绝了呢？原来人类的犯罪都和一棵长在伊甸园的树有关。啊，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成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啊，下面就说到这个诱惑的过程。女人就是夏娃啊，对蛇说，院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院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当中那棵树就是善恶树哈，就是上面说的分辨善恶的树，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辨露神能知道善恶。哦，原来这人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的原因，就是去偷吃了一个果子啊，善恶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人想要像神那么去分辨善恶，要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义和恶，这就是犯罪的根。道理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 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好，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上帝凭啥只可以他自己判断善恶，你人就不可以判断善恶吗？人就不可以吃个果子眼睛明亮点判断善恶吗？凭啥一定要只能上帝判断善恶？第二个问题，既然你上帝不要人自己学会判断善恶，要根据你的话来行事，那你干嘛去放这棵树？你不放这棵树不是就没事了吗？这两棵树的两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我现在来讲我对第一个问题的认识。我们知道我现在是从第二章讲起哈，但是我们刚才创世纪的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神创造天地，是不是？第二章讲的是神创造人。所以你要了解基督教最最基本的教义是什么，就是罪。你要了解这个教义的话，就要有创造者的观点，你要知道你是被造的，那里有一个创造者，那就是我们叫他耶和华神。上帝是独一的创造者，所以他有创造的主权。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是义的源头和一切美善的源头。那么当你要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的话，你就脱离了神的义，这就叫罪。不是你去杀个人叫罪，你脱开了神的义就叫罪。这就是造成人和神、人与人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我们看一下下面一章啊。所以这个字比较小，因为我换了个电脑，我不大会用这个东西哈。这个不是 PowerPoint。罪的定义就是射的箭没有中靶心，死不中敌。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箭没有中靶心呢？就是你的受造者没有达到造物者所定的规范，这个就是罪。那不要说你不认他了，不认他更是罪了，是吧？你认了他，你还要达到他的规范。圣经中，我们如果常常看圣经的人知道，在圣经里啊，上帝最经常惩罚人是什么？他最经常用来惩罚人的就是任凭他们去，这就是他最常的。我等下给你快快的举点例子哈，任凭。为什么呢？这是最大的惩罚呢？因为上帝既然是真理、生命和一切美善的源头，你离开了他，他不管你了，就是最大的惩罚。我们都是做过儿女的，都是某人家的儿女。如果你父母说管你的不管你了，你离开家不理你了，是不是对你比打你一顿屁股厉害？所以圣经中呢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上一次夏令营的时候，沈牧师讲的那个一个大力士啊，一个士师参僧就是这样。他从小就被拣选做拿西尔人，把他的一生侍奉神，但是他从来不在乎一二三的打破神的规矩，最后神就任凭他什么，给腓力斯人抓去，惨得不得了，双眼抛掉，铜链锁住，拿着被当了猴子洗耍，这就是一个任凭他的结果。在新约里面，耶稣认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什么？任凭他们去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是在圣经中最直接导出任凭这个后果的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呢，是讲到那个男和男、女和女 搞隐晦的事啊。那么他怎么说呢？啊，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愿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愿，然后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血癖的心。这里用了三个任凭，就神不管了，你们去搞吧，啊，随你们怎么去搞吧，你们居然怎么，你们去自己品尝后果吧。那么上帝要人完全以他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主权，还因为他的慈爱，他真的爱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这话怎么讲？大家可以放眼看看，现在世界上大如罪恶战，各样的罪恶战争，小到婚姻破裂，小到教会不和，是不是都是因为人违背神的意思，按自己的标准行事？大家都说我是对的，如果在这个教会意见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见都说自己对的，这个教会还能存在下去？一个没有个标准的。那么这个问题的具体的讲解会在下一次，我们会讲亚当吃了禁果以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就是人完全跟神越来越背道了，这个就不在今天讲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二个问题，那你上帝既然晓得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事的话会闯大祸的，那你何苦放那棵树呢？何必去放那棵树在那里呢？这里就有讲了一个啊，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说造物者给人自由的意志，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听他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听他的话，是吧？你一直选择不听他的话，他就任凭你去，你可以有这个自由。上帝不是创造出不会思想没有意志的机器人。圣经中有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撒旦。这撒旦本来是个天使嘛，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满意自己被造的地位，他要地位跟上帝等同，所以他就被上帝从这个天上打下来啊。当然圣经中这个撒旦，这个今天不是讲的内容，但是圣经中讲过的，撒旦一共有三次跌下来啊。这个我们在启示录的微博里面讲过一些啊。第一节就是因为违背神从天上堕落至半空啊，第二节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被天使长尼迦勒打落在地上，第三节是主再来时把他从地上打落到无底坑中。所以大家要知道现在撒旦还在哈，没有到无底坑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撒旦的引诱。那么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听到过原罪这两个字，这个原罪这两个字的错点就是在这里，就意思说亚当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违背神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罪以及罪行在神的眼中都是亚当当初在伊甸园犯罪的直接后果。好，这就是原罪这个字就这么出来的啊。这就像保罗说的啊，保罗刚才我们念过的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哪个人呢？就是亚当，对不对？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怎么我们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亚当犯了罪啊。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就是平时讲的原罪的，就是这么来的啊。 那么我们下面还有没有啊？啊，圣经里还有这样的话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就是指原罪，是不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因为世人皆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原罪的这个意思哈，是哪里来的？就是这里来的。那么这里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诸位读圣经的人，在圣经里看到有没有看见过原罪两个字？有人看到过没有？圣经里面看到过原罪两个字没有？没有，圣经里从来没说过原罪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圣经并不认为罪是神所创造的，罪是因为被造者用错了自由的意志产生的。所以雅各书中也有说过哈，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试探的，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这个罪不是上帝造出来的啊，上帝跟罪无关，这个罪是你自己的私欲引出来的。那么这原罪这两个字哪里来的呢？啊，这原罪这两个字是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古罗马的神学家最先提出来的。以后这个概念呢，因为觉得就这两个字就可以把亚当夏娃在吃禁果啊这一系列事情说清楚，所以觉得这两个字很好，所以后来这个我们的大家都知道的教父奥古斯丁就把这个原罪这两个字就用出来了，所以大家知道了，而且把这个原罪的概念说得很好啊。那么奥古斯丁，我现在讲的这个观点主要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啊，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他不但有罪，而且他的罪和所受的这个惩罚就是死亡也要归于我们啊。但是原罪的教义他特别注重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本性，不是叫你一生下来就马上哎呦我有罪而死，不是这个意思。他告诉你的本性，就是我们说人的本性到底好还是坏，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但是根据神的话来说，人的本性不好了，因为有原罪带下来的，是不是？他要让你知道我们的本性很不好，而且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犯了罪以后不容易改正，我们容易被罪吸引，万一犯了罪很不容易改正，什么道理？我们不是人上帝造的吗？我们不是按他的本相造的吗？为什么我们喜欢犯罪，犯了罪又不容易改变？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这个罪由他一人都带给我们，由他一人都带给我们。所以原罪的重点不是叫人赎罪，而是叫人明白自身的不足，明白人要完全需要靠上帝的恩典。好，下面一章我把我上面讲的话哈总结一下。因为人类世主受到魔鬼的引诱，要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要如神一般地去分辨善恶，造成人与神人与人关系的破裂，造成子孙后代的犯罪趋势，以及从罪中难以自拔的本性。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罪就造成了我们的犯罪趋势以及从罪中难以自拔的本性。 我觉得保罗啊，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形容灵和肉的交战，非常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的犯罪倾向。啊，我们来仔细体会保罗的这段话，看看我们也是不是这样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意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啊？我们不用跟人家讲，好多事都不好意思，呵呵，根本就不让你们知道。但是你自己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每次做礼拜以前都要认罪？真的是有罪，真的是有罪，好多事你该做不做，你知道神要你这么做，你就是不做。那这里我听到过这样的问题哈，也思索了一番啊，现在斗胆拿出来问大家。有人问了，有一个刚出来的 baby 或者一个小孩子，根本就没犯罪哈，也没听过福音，死了，他当然也有原罪了。刚才圣经说的婴孩在肚子里还没生出来就有原罪，对不对？那么他生出来了，他就这么死了，他到底得救没有？他能得救吗？这个事情我从来没听牧师讲过哈，我思索了一番，哎，看到这个，所以斗胆拿出来问问大家。我认为他得救，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基督的死就是自动的拯救他脱离了原罪，基督的死，基督的宝血也拯救我们脱离了原罪，所以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义人，是不是嘛？那不然怎么会看为义人呢？就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 baby 是得救的。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有道德观念，有道德责任而去犯罪，那么他就要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亚当的罪性而来审判我们，神是要照我们自己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因为亚当的犯罪，上帝就开了两个处方来挽救人类。第一个处方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第一个处方，所以那个 baby 我说是得救了。第二个处方我们看一下，在下面上，这是约翰福音的。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谢谢，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 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神开出的第二个处方就是圣灵。信了主以后，你被上帝看为义人。为什么会看为义人呢？就因为你的原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一下全部赦免了。但是以后你怎么做人呢？是吧？这个呢，就要依靠圣灵的引导，你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战胜犯罪的生命，因为你有犯罪的倾向。离开圣灵的能力，你就无法节制这个倾向，而且你犯了罪以后，你也很难改。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完全的依靠圣灵，那就可以接受圣灵的九个果子啊，九个果子。那个圣经上说过，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你真的能够接触这个九个果子的时候，你就战胜了罪。也许我们的果子没有结得这么好，但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往想接触这个九的果子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克服犯罪倾向这个道路上就开始往前走。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个这个哈，我这个是我总结一下我刚才讲的话啊，就是为了对付亚当的悖逆罪，公义又有慈爱的上帝开了两个处方。第一个处方是耶稣替我们死，付上罪的代价，我们所有的原罪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了。第二个代价是圣灵内住，改变犯罪的生命。虽然上帝把我们看为义人，但是我们的犯罪生命还在，你不注意他就继续要犯罪，你信了耶稣也没个用，你照样犯罪。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起点，不是就大事完了哈。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哈，信了耶稣以后是一条更窄的路，你就要用神的教导来规范你自己。你如果有不规范的地方，自有圣灵谴责你。你如果不服圣灵的谴责也可以，但是你就会不安，你就会不舒服。只有当你过来了以后，你这个人才能真正的喜乐，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叫你啥事都可以干就是自由，你可以干，你干坏事你就得不到喜乐，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安宁，你就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原罪的教义，就是叫你明白自己的本性，罪的本性和犯罪的倾向，然后你要啊跟自己的犯罪的生命一刀两断，就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意志，依靠圣灵。好，下面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哈，那是非常出名的爱尔兰诗人哈，奥斯卡·瓦尔德的话哈，他说他的英文原名是 Every sin has a past and 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你如果把它折折的范围中文，就是每个圣人都有一段过去，每个罪人都有一个未来。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一段中文翻译啊，把它里面的意思挖得更深啊，它不是直接越过来， 他是意也把他的意思译过来了，就是每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个罪人多有洁白无瑕的未来。这我觉得这句话哈，这奥斯卡的这句话哈，很形象的说明了，就是说为什么每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因为他都有罪的，他都有罪的，对不对？他不可能没有罪，每个人的人心都坏到极处，坏到顶点的，难道这个圣人以前不坏啊，对吧？除非他不是人。但是后来他做了圣人了，因为他不断的追求每个罪人都有洁白无瑕的未来。其实说这个翻译有点，最好说都可能有啊，不是每个罪人你都有啊，每个罪人都可能有，你只要真心悔改，是吧？所以我们这批罪人不要丧气哈，回去想想我这么多罪，不要悔改，你都有洁白无瑕的未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在十字架死了。那么我在那个我们的教会的群组里面，我看到这个微言微语，有一段微言微语哈，我也引一下。这段微言微语，我觉得更符合奥斯卡嘛，是早早的人了，又是外国人哈。这段微言微语就符合我，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而且是比较近代的哈，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我们再看一看下面那个，他说什么呢？在一两件事上成功一两次的人不少，一生成功的人就稀少了。为什么？因为人一成功干啥就容易骄傲，是不是一骄傲就完了，就失败了啊。那么人在一定的场合做一两件善事并不难，要你一生行善就难了。为什么？因为人一行善就会觉得自义，觉得自己很好啊，很正义。人一自义就陷入到罪里面去了。所以说谦卑比成功更重要，认罪比行善更重要，是不是？什么？你不谦卑，你成功了几次，傲得不得了，你的后果是什么？你不认罪，你认为你行善可以，这个你行到最后你也没劲了，对不对？而且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这个所谓的善是不是真的善，还打个问号呢，你说对吧？你自己认为善。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对这个最基督教最基本最最最最基本的教义，罪的认识，对原罪的认识，对罪性和罪行的认识。所谓罪性就是我们所讲的原罪，所谓罪行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坏事。不一定是你要做事咯，你不认识神，你根本不认神是创造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行和罪性。还没信主的人，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才能与神和好。已经信主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使我们被神看为义人，更要依靠圣灵保守我们的心，结出圣灵的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